目标就是有方向性嘛，像这标杆才有方向性，不然有没有方向。像早上我们查，比方说平静耶稣平静风和海，你定这样一个标题，那是对经文事实的一个归纳，对这一段经文事实的一个归纳啊，两个绝对不一样啊，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啊，一定要把题目跟查经题跟讲道题一定要把它分起来啊，这是不一样的东西。题目要有目标性啊。第二个呢，题目和纲要不契合，题目和纲要不契合，题是题，纲是纲，很多人很厉害啊，写题是题，是纲是纲啊。比方说这边居干定了一个题目，从施洗约翰看主工人的样式啊，这个、基本上像研究题，不像讲道题目啊，像也像比较像查经题。从施洗约翰看主工人的样子，那就算它是题目吧啊，那重点你是看讲样式嘛啊，可是你第三个重点啊，讲工人的工作啊，工人的工作当然也是可以看出一下他怎么工作，看一个样子可以，他怎么工作啊。那像你这边在定一个为人施洗，讲主工人，那这个就比较像是他工作的内容，而不是重点放在样式，可以体会吗？啊，体会。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题跟纲不能配合，这跟我们等一下讲组织的能力有关系。很多人讲到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都放在一个题目的里面，连成一堆哈、啊，连成到最后你也搞不清楚什么是重点，什么是不是重点啊？什么才是他真正要讲的东西？要么几个不相干的都是重点，要么真正题目的东西没有讲，那讲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啊，这都是很多人在讲道上常犯的毛病。那你们听我讲这三天就应该很有印象，包含暑假我在密集读经的时候跟大家讲的题目，我有没有哪一次讲的内容跟我的题目是分开的？你们有印象吗？我讲喜乐不会讲到信心去，对不对？讲喜乐就讲喜乐，对不对？那讲盼望就讲盼望，我讲雅各就是顺着雅各的脉络去走，而且很清楚那个目标是什么啊？那完全是讲受苦中的指望，我也跟他整个大会的这个标题是契合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留意啊。那这是一种组织的能力啊，以后让大家多留一点这点啊。这是第二个啊，请大家注意，有一些同学的题目和纲要不能契合。那第三个哈、啊，第三个以后我再讲。这个讲标题的目标与主题的时候会更仔细的讲。那有一些同学这个题目哈、啊，会把很多东西抓在一起，比方说中义啊，福音的起头与神的仆人。我从前上次讲了题目啊，不能含义太广啊。福音的起头就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了，神的仆人这个题目大不大？也大。把福音的主题跟福音的起头跟神的福音又连在一起，那不是更大？那不要讲几天几夜才可以讲啊？这个是把题目哈、啊、这个含义那个目标不明确也是一个原因。像传道与工作，传道与工作又是两个好大的东西啊！所以千万记住，题目是一个很具体而且有方向有目标的东西啊。不要让题目的含义太抽象太广。OK， 下次你们特别留意。好，现在我就跟大家来思想组织的能力。基本上前面跟大家讲过，都跟组织的能力有关系。那初学传道的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这个讲东西非常的散乱啊，有散乱。那什么叫组织的能力呢？组织的能力就是能够把一些看起来很散乱的东西把它变成有系统有条理的内容。好，再说把看起来很散乱的东西变成有系统有条理的内容啊。这所以组织的能力哈、啊、组织的能力是一个传道人很需要建立的。比方说有时候我们会看一段神的话，这话可能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你怎么样可以把它组织起来，有系统有主题有条理有层次。雅各这个人那么大，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在讲雅各的时候很有系统。第一个， 讲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第二，我就特别提到雅各一生受苦的经历，对不对？第三个，我就提到这个为什么神让雅各受苦，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代表神工作。第四个，我就提到这工作的，但工作的背后有目的哦，有目的，对不对？一个是神的形象，就是让神的荣耀在他身上见证出来。那然后雅各的身上的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是借着雅各来表达神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的计划。 OK， 这很清楚，很系统。那再下来我要带一件事情，那怎么可能我受苦我还可以活得下来啊？我受苦还成为我的益处，那我就特别加进去一个东西叫什么，有没有印象？雅各如何在让神的工作变成实际的果效，会有果效，有的工作没有果效啊，给他一桶汽油再加一次烦恼会，对不对？我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叫什么，那同学都没有留意，都忘了吗？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代表什么？
神同在，
恩典，对不对？恩典，这个神的工作加上恩典才会真正有果效啊！看，很有系统啊，很大的经文，整个创世纪那么多的经文，你可以把它变成很有系统的东西讲出来。美硕可以体会吗？重复一遍哈，你看有时候我们处理很大的经文，你要有组织的能力啊。你经文再大，你可以让它变得很有系统。像雅各这个人所涵盖的经文多少章？从25章到创世纪的50章，哇，你看这么多的经文，怎么可以把它讲出来呢？你一定要有组织的能力，组织的能力。你看我讲雅各很清楚，第一个，既然讲受苦嘛，就讲雅各苦难的经验经历，对不对？第二个，为什么神给他苦难，你要解释。第二个讲为什么神让雅各受苦啊，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工作啊。那这个受苦背后有什么目标啊？成为神的形象，对不对？神的见证。那 OK， 第三个我要讲，那雅各跟我们什么关系？雅各跟我们什么关系？因为在以赛亚书那一段经文有两个重点，一个是造就造成这些动词，一个就是单数跟复数的混用，单数跟复数的混用啊。所以很显然雅各只是一个代表，神真正的目的是我们这些凡称为神名下的人。 OK， 所以第三个就把雅各带到我们身上咯。那第四个我就要讲到，那雅各神怎么在雅各身上做成，是不是单有苦难就可以做成了？不是，很多人受苦受不下去了。中间从雅各开始受苦之前，神就给他一个应许，我是伯特利的神，对不对？我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代表恩典，所以有神的工作再加上恩典，这个器皿才有办法被塑造成。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身上有神的工作，又有神的恩典。所以什么是受苦中的指望？两件事，再把它归纳清楚。第一个，受苦中有恩典；第二个呢，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是有一个荣耀的目标。所以一个是恩典，一个是荣耀，很清楚。这就是最后的结论。有系统没有系统？很有层次，对不对？很有层次啊！像讲以西结也是这样。你看讲以西结，我讲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为什么受苦？把他的经历做一个交代啊。第二个你要交代，为什么神让他受苦？有意义的，他是好人，还要让他受苦吗？雅各身上有很多天然的败坏啊，让他受苦。那以西结是好人哦，那神为什么让他受苦？成为预兆。预兆以色列，那为什么以色列是就是以色列有更大的苦难要临到他们啊？那我就讲了以色列的苦难。那为什么神把苦难加在以色列，又进一步来思想呢？因为以色列犯罪，而其中 最造成他们犯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虚假，你看一步步带下来了啊，带下来啊。OK， 那最后我要提到，那以西结成为以色列的预兆的意义啊，一方面让很多人听了可以回转啊，一方面借着以色列的预苦，神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世人有一天如果不悔改，落在神审判底下，等于以色列成为我们的预兆，对不对？我根据约珥书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啊，来讲，你们记得那个经文是什么吗？有没有人？约珥书，为什么以色列人的灾难是我们今天世人的预兆？有没有人记得？哦，你们很容易忘了。记干记不记得？约珥书，耶和华大什么？大而可畏的日子，啊，大而可畏的日子，这个日子哈、啊，被圣经用来两次形容，一个是针对以色列，一个是针对末世，用同样的形容词，所以很显然它有一个，而且在同一章出现，有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果效。那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啊，那个才更可怕啊。OK， 因为它很有次序啊，很有一环扣一环的下来。一环扣一环的下来，这个叫系统，有脉络，一环扣一环。所以你们讲到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层次性，它很自然，很多人就容易明白。像希伯来这么大一卷书，你怎么样很有层次性的一环扣一环？那我讲完，很多弟兄姐妹对我说啊，从前以希伯来书读不懂，怎么被你一讲就懂了？因为你可以把它很有系统的介绍出来，只花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把它介绍出来。很有系统的，他就很容易懂了嘛。如果你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你讲十个小时他也听不懂，对不对？啊，所以组织的能力是很重要，要把一堆东西变成有系统、有主题、有条理、有层次，就容易啦，就容易啊。好，我举个例子，我再举个例子啊。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啊，马可福音第六章，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是好大的东西啊，好长的经文，总共有几节？第六章总共有几节？赶快翻一下，第六章总共有几节？56节，哇，56节这么大的经文要怎么讲啊？怎么讲？但实际上这样一整章也可以变成有系统的东西。怎么知道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一章有几个特质，让我们知道它基本上啊有一些相关的啊。比方说，你看一开头，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好了。第七节这边讲的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对不对？差遣十二个门徒，那十二个门徒当然是主的工人了啊。我们再看第二段14节开始，是讲了约翰，那约翰被宰。被希律啊宰杀的一个经历啊经历，这又是约翰也是神的工人嘛，对不对？也是侍奉神的仆人，所以没有问题的。那第三个重点，我们看见啊，第三个重点，无牧的羊以后，我们看这一段啊，主就讲到怎么样，这个有一位讲到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我们要怎么样来牧养羊群啊？那再来，主耶稣讲到5000人吃饱的问题，5000人吃饱，那以后，主耶稣借这个来教导门徒。你看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饱。”这是对门徒的一个挑战啊，挑战。那到45节，耶稣到海那边去干什么呢？他去上山去祷告。那耶稣给我们榜样啊。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看起来他是讲不同的事，对不对？你看是不同啊，那讲耶稣差十二个门徒，然后讲约翰，然后讲5000人吃饱，然后讲耶稣过海，请问这个内容是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啊，他讲东西不一样啊。但实际上你又发现他有一样的东西。什么叫一样呢？十二个门徒是工人，约翰也是工人，然后呢，这个门徒后面讲到门徒要给他吃，这也是工人。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特别是在马可福音，也把自己当作一个侍奉的仆人那样尽忠在神的面前啊，所以都讲工人。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就从这些不同的主题的里面，实际上你可以发现一个工人的榜样， 或者说工人最重要的是一些事。所以既然如此了，我就把它归纳成一个题目，叫工人三要。工人三要，工人有最重要的三件事，但是呢，我又把它各分成，把它分成三大点跟三小点，每一个大点有三个小点，就很清楚了。工人三要，第一部分是工作三要啊，工作三要。你要注意工作嘛，对不对？工作有三个要的。第二个呢，我要注意，请大家注意生命三要。工人的生命，我发现主耶稣有很多地方，是在讲生命的问题。第三个呢，讲三个需要，三个需要也是要啊。所以工人三要，三什么要呢？啊，从工作的三要讲到生命的三要，讲到三个需要啊。那怎么讲法呢？啊，你看耶稣打发十二个门徒干什么？给他们三件重要的工作啊，三件重要的工作。第一个，请他们第七节要他们去赶鬼啊，第七节，差遣十二个门徒啊，两个两个也是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啊。所以工人有三工作，第一个是赶鬼啊，就是胜过撒旦的权势。第二个呢，很清楚，十二节要他们去传道啊。啊，传道，对他们说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第二，工作有三个要点啊，传道。第三个呢，我们看三十七节，主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一说提醒门徒，他们要尽到喂养的工作，当人饥饿的时候要去喂饱他们，是吧？三要了啊。那生命三要是什么？生命三要，我们从这些人。从耶稣的门徒跟施洗约翰，还有这个主耶稣对门徒的提醒来看见，也有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了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啊，神叫主耶稣要他们不要穿两件褂子啊，也不要带钱等等什么，那是什么？那凭信心。所以第一个生命，你要侍奉主，你要有信心，这生命的问题。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至死忠心，对不对？他宁愿杀头，他也要持守在神的道上，所以这个是忠心啊，忠心。还有什么是爱心呢？我们看三四节到三七节啊，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由耶稣提醒门徒要给他们吃啊，这个是吗？顾念门徒的需要，这个传道人要有爱心啊，顾念人的需要啊，所以信心、忠心和爱心，这个是生命上三个要件。那还有三个需要，什么叫需要？一个工人他有需要嘛，对不对？你要去赶鬼，你需要能力，所以需要权柄跟人，耶稣给他们权柄可以制服鬼，所以第一个需要能力啊。第二个需要什么呢？第二需要休息，所以连主耶稣也都要带门徒上山去歇一歇啊。耶三十一，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工作太忙碌也不行啊，有时候需要休息啊，所以需要休息。第三个呢，我们看见耶稣上山去祷告，是他工作完了。四十六节啊，是他既辞别他们，就上往山上去祷告，有个安静祷告的时间，亲近神，重新得着能力。OK， 你们看见吗？对不对？这么大的一章，你把它做一个系统化的整理，立刻就很清楚。以芬有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有没有？很清楚吗？这么大一章，我可以讲工人三要，从工作讲到生命，讲到需要，各有三个要点，是不是很清楚啊 ？OK。
三个需要的第一点是
能力，能力。耶稣给他们权柄赶鬼，赶鬼不是凭你自己嘛，是凭着主给我们的能力，对不对？权柄能力。那我就再讲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啊，你们看一下就。 实际上也是从可以很有条理的把它分出来啊，分出来。那当然这个组织可以组织大的，也可以组织小啊，不是都那么难的啊，不同的东西哈。这个我想我还是先用路加福音十六章让你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刚才讲到布义的管家，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布义的管家这个例子，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啊，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好了，第十三节，为的是啊不是，可以到十六节啊，十六节。OK， 你看这一段经文啊，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东西，有没有注意到？第一个，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直接在讲这个布义的管家，可是到第十三节以后啊，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轻这个重那个啊。那耶稣又讲到另外一件事了，讲到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但实际上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性呢？你再注意一下，又有关联性。为什么？一个人，你们不能用侍奉财，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嘛，财力的意思啊。所以十四节主耶稣说，法利赛人圣经说法利赛人贪爱钱财的啊，看，所以很显然还是跟钱财有关系的。那我就给他定一个题目，叫金钱的管家。我们管家很多种，有金钱的管家啊。为什么？我们身上都有钱啊，我们也都是金钱的管家啊，金钱管家。你看这两段东西都是跟钱有关系啊，那我就注意了啊，注意，我就给他三个要点啊。第一个，管钱要忠心啊，不能像那布义的管家，对不对？要忠心。要忠心啊，忠心的意思不私用，不可以做你私用啊，那个故意的管家就变成私用啊，私用。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哈，看见这个管家浪费主人的财物，第一节讲浪费，所以我讲用钱要小心，不浪费。浪费哦，给他一个副标题让你们清楚方向。第三个呢，我们看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这边提醒我们侍奉要专心。我们管钱也是一种侍奉啊，侍奉要专心，什么呢？专心什么呢？专心要侍奉神，不要变成侍奉钱。我们看是侍奉神，不要侍奉钱啊，很多人到最后变成侍奉钱啊，侍奉钱。你看见没有？他实际上是在经文的发展好像是两个题目，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整合成一个有系统的东西。管钱要忠心，用钱要小心，侍奉要专心。你看三个心很好记，对不对？有没有问题啊？一个是不私用，不浪费，第三个是你要补什么也可以。好，那这个是稍微中性的。刚才马可福音十六路加福音不是马可福音第六章是很大，那这一段经文稍稍窄。那现在再小一点，给你们个题目啊，跟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啊，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二章啊。第二章这个摊子的故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对不对？这个很熟悉的。那这次你们作业也有人用这个摊子的故事啊，摊子故事。摊子故事的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把它组织一下就很清楚了。组织什么呢？假设我的重点放在这四个人身上，四个人可不可以当做一个团队啊？可以啊，四个人。我们当作一个团队嘛，一个小组，那我就可以写一个题目叫关于团队侍奉，或者团队能力的彰显。一个团队怎么有能力呢？我从这四个人看见，因为你看他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得到医治，那这个能力就显出来啊。那我就发现，我从这个人 这四个人看见三个特质啊，三个特质。第一个，你们看见经文直接说他有什么？信心，这不用说了。等一下我次序再调一下。我们看见他们有信心，因为他们面对困境不退缩啊。当然，四个人抬一个摊子，他必须有个前提是什么？同心。你看，第二个心出来了。还有，他们愿意把一个摊子千里迢迢啊，不要千里，没那么夸张啊，就很远的，不像我们今天就在隔壁啊。你去注意路加福音那边讲到啊，他们实际上是很远的距离，抬到耶稣的面前，没有人抬一半，哎呀，太累了，手一松，糟糕，那个摊子就跌在地上了，对不对？他们有爱心，绝对有爱心，这绝对讲得通的。所以我在这边，他们爱摊子嘛，因为在路加福音那边形容他们从加利利的各乡村来，还有从犹大，还有从耶路撒冷。当然我想他们可能不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就算耶路撒冷的各乡村啊，不是这个加利各乡村来啊，你们去过以色列都知道啊，一个乡村到另外一个乡村啊，不是我们到白天鹅那么近的，对不对？要走好远啊，至少10公里20公里啊。你看没有爱心哪里抬得到，所以就给他三个心啊，爱心、同心、信心，这个叫组织，组织啊，有组织有归纳，会不会？啊，会。我下面再举一些例子啊，稍微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组织能力的培养啊。那组织的能力哈、啊，在写讲章的里面是非常需要。那这一次我看见几个校友就做得比较好啊，也回来再读，就很显然这个在这一方面有比较好的操练啊。那我在讲组织能力的时候，我给大家几个重点，希望大家去操练看看啊。我提几个重点，那有的前面没有提过，有的现在提啊。第一个，你要养成条理层次的习惯，条理层次的习惯，表达东西要有条理跟层次，不要把东西连在一起讲。你随随地表达条理和层次啊，那怎么来表达条理层次呢？我给你们两个学习啊。第一个，我们学习在任何时间都用一二三来表达啊。那我就特别注意到以芬这次交的作业就没有一二三，我特别讲了以后都要一二三。你的第一个故事，第二个观察，第一点，第二点。那第一个观察里面观察到什么？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尤其的，不管你们什么东西要养成一二三啊，一二三。其实你一养成了、啊，你很自然你就有条理了，有条理。比方说，我们现在做见证啊，做见证，我们左右做见证，你可不可以很有条理的把你的见证讲出来？讲三个重点，讲你得救的见证。我们现在来学习看看啊，讲得救的见证。那请文达传道跟文发一组，跟文发一组啊。忠义跟阿甘一组，哎，不，忠义旁边有了吗？有一位。那正义跟阿甘一组啊，跟阿甘。你们现在讲你们得救的见证，只准讲三点。一定要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这样讲。你为什么信耶稣？啊，讲你为什么信耶稣，讲三点啊，我听听看。左右说，为什么信耶稣？讲三个理由。好，讲完的人换第二个题目操练。你如何可以把道讲好？也是分三点，如何可以把道讲好？好，你看有三个理由，每个人理由不一样，但是有三点清楚的理由哈。好，那这一次我给你们一个作业啊，给你们作业。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都是有系统的，给你们归纳三章啊。约翰福音每一章都给他一个主题，然后3到4个重点大纲要，重点下面 几个小纲要你再自己看啊，不就不给你们规定了。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啊，只有三章，每次三章啊，有主题，主题不是查经题啊，讲题，有大纲啊，大纲至少要有三点啊，三点到四点这样，也不要太多，三四点啊，然后大纲下面还可以加一层啊，所以有实际上有三层主题题目了，就讲到题目有三到四个大纲，三到四个上面又有几个次纲啊，写到次纲就可以了，不要再往下细的啊。这是第一个题目，有三章。第二个呢，第二个那个观察的部分还是照样教两篇啊，以后每一次都不讲了，每一次一定都教两篇，一直到我说不需要再教了啊，看看你们观察的怎么样，有没有问题？好，硕士班加一个内容，硕士的同学加一个内容啊，硕士加什么呢？每一天每一章的里面你要有一个很深入的解析，一节
每一篇，
每一篇里面有一节经文你很深入的解析，如果你从这个解析里面变成你的题目是最好，这是最高明的，就当作一节，比方说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就以这个当作一个很深入的查考，为什么必须啊等等，当作你标题啊等等，如果你实在做不到没关系，那学士班以下的没关系，你们只要这次写大纲写好，但硕士班的功课要重点，你们要每一篇有一节很深入的解析。 OK，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上课到这边，下课。